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6号，公元2015年8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
美国公共电视网记者前来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专访。本月21号，该网刊登了访问内容。记者提出的首个问题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尊者则回答说
Why are you so popular globally? Why are you a rock star?
I don't know. I never pay attention about that.
我不知道，我不太关注人们为什么会赞颂我。对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尊者的态度也一样。许多人都对达赖喇嘛制度感兴趣，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倒没有多少兴趣。针对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与佛教存亡间的联系，尊者不以为然，阐释道，在印度有着无数真正顶尖的佛教学者与修行者，他们都是佛教的传承者。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被称为全球参加人数最多的宗教庆典——印度教的大壶节。这一节日被视为印度教徒一生中最神圣的活动，也被指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为众多的宗教庆典。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齐美仁增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将于8月31号莅临大壶节举办地。据介绍，达赖喇嘛将于29号出发，30号抵达位于孟买附近的纳西克市，31号与印度教的多名领袖与学者会面，并共同祈祷交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3年访问澳洲时，带着一顶阿克巴拉牛仔帽拍下的照片，为这家制帽公司带来了不少的藏人顾客。但是近日这家公司想要在中国开拓市场时，却陷入两难的局面。此外， 有流亡藏人向本台证实了本月27号西藏下河县藏人妇女扎西吉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消息。他指出，自焚发生前，当局曾在扎西吉的村落中强拆民房，并与村民发生了冲突。这名与自焚妇女扎西吉同县的藏人表示，本月27号当天，上百名中共警察与政府工作人员前往西藏安多下河县额拉村，对当地多户藏人的房屋进行强拆。有一名藏人愤而进行反击，将几名警察打倒在地，但未能阻止当局的强拆。这名藏人也立即遭到拘捕，而当晚同村44岁的藏人妇女扎西吉自焚，次日凌晨3点左右身亡。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扎西吉现年44岁，身后留下丈夫桑杰加与5名子女。28号上午，扎西吉的遗体被当局抢走。扎西吉是今年的第7名境内自焚藏人。29号下午，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西藏妇女会3个团体联合为扎西吉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
一位要求匿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阿坝县藏人女子多杰卓玛于本月20号西藏时间上午8点左右，独自在县城街道上抗议中共的压制政策，随即被警方控制带走。 上月15号，年轻女子汪某因独自抗议中共统治而被关押数日后获释。本月15号，女子维嘎吉也开展了和平示威活动，同样遭到警方拘捕，至今下落不明。他们两人于本月20号遭捕的多杰庄马均为西藏阿坝县马尔玛乡人。
8月18号下午，西藏康区梨汤县境内，一名藏人男子在仙鹤广场的公安局110指挥中心附近举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独自开展示威活动。他随即被多个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红袖章的警察控制，押进一辆黑色汽车带走，之后音讯全无。据悉，在梨汤县独自开展和平抗议活动的是年仅17岁的藏人洛桑图丹。
西藏康区接古多朗琴县娘拉乡上百名藏人于8月26号在县政府前和平集会，其中数人在稍后遭到警方拘捕。据悉，朗琴县扶贫部门原本应该在全县开展援助藏人重建房屋等项目，然而地方政府却拒绝将那些外出求学或寻找就业机会的民众视为援助对象，因而引发了当地藏人的抗议。行政中央报道说，中共警方随后拘捕了数十位抗议民众，目前无法了解遭捕藏人的详细情况。就在本月初，朗琴县多名藏人因没有按照当局的要求穿上有胡豹皮毛的服饰隆重纪念八一建军节而遭到警方的毒打。
由境内藏人向本台透露，西藏安多国罗巴马县藏人政治犯多处因在服刑期间遭受狱警的酷刑折磨，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名境内藏人介绍说，巴马县班纳和斯僧人洛桑格登于2012年自焚抗议中共暴政，他牺牲后，当局以强夺自焚者遗体为由拘捕了藏人多处，并非法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关押在悉尼市东部的一所监狱中。之前亲属获准前往监狱探望多处时，发现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脚部有伤痕，行走不便，明显受到了酷刑折磨。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博文社于8月22号发表了题为《紫禁城来鸿表示习近平对达赖喇嘛比胡锦涛还狠》的报道，指出有消息显示，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前夕，中共主席习近平在一次有关西藏的内部讲话中将境内藏人自焚归罪于达赖喇嘛，视藏人抗争者为外国反华势力，内容充满了对达赖喇嘛的敌视与仇恨。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千参对此表示，虽然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还无法确认，但是习近平延续中共无力管控西藏的政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最近因为临近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那么习近平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必先稳在里面，怎样维护西藏的稳定方面，那么采用的还是跟以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有很多军车，有很多武警，有很多军警的加强。
中共主席习近平在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维护西藏稳定，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而中共统战部随即在一篇文章中对会议作出解读，将中间道路指为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强调中央永远不会接受。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官员都作出回应，强调中间道路才是确保西藏获得稳定的最佳途径。报道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 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
他的实际的内容跟以前没有多大的变化。所谓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这种重要性的这种外在的表现，我认为重于内在的这种实质的内容。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索南诺布向本台表示，中共在会议中强调了中国的稳定与统一，而藏人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以中国宪法框架为基础的，这一政策对中国的统一稳定都可起到推动的作用，与分裂或独立无关。统战部的文章完全是在欺骗民众，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稳定统一，那么中间道路是最佳的途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
莫拉。